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记住，野地变圣地，我们一生都要在试探的旷野，你一定需要神的道，你一定要守主圣道，不然魔鬼不跑走，他永远缠着你。当你满有主的圣道，魔鬼就怕你，因为这个宝剑太利了，他不敢靠近你，那个碰到你一下他受伤了。所以多多把神的道存放在心里，把好的属灵书籍好好下功夫阅读。第二件事情，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来到高山。这个高山啊，根据现在的研究，两个可能，一个在黑门山在北边，一个在加利利海的西岸叫塔珀山啊。传统上以塔珀山为主，所以塔珀山的山顶有两个修道院啊，两个大礼拜堂，纪念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啊。塔珀山从山脚到山顶开计程车上去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到了，走路上去两个钟头啊。有一次我三个月在以色列研究的时候，我就决心要走上去啊，不要坐计程车，因为主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是怎么上去的？走上去的嘛啊，他们可以走，我要跟着走，所以我就走，走两个钟头，走到山顶上面。那里现在是两个修道院、大礼拜堂，纪念耶稣荣光向门徒显现啊。你知道以色列到处是名胜古迹啊，刚才讲的主耶稣受试探的地方也是个大修道院。我到里面去看的时候，他们说那有一块石头被保护得很好，就是魔鬼要耶稣把石头变饼的那块石头，我到今天都不大相信啊，石头还在那里啊。那么这个登山变形，他们说主耶稣在这边显像，画了很漂亮图画，说主耶稣在这边向彼得、约翰、雅各显现，彼得说真好，搭帐做棚的地方。那但是我要请各位记住，如果得见主的荣光，那是真好，真的好。教会两千年历史有三个主要的运动，一个叫做宣教运动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门徒满有热忱，到处宣教，到处传福音，以后在安提阿成为国外宣教的基地，以后不断宣教啊。只有中世纪有一段比较迟钝，但是到了公元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世纪以后，天主教的耶稣修会也非常注重宣教。那么以后摩拉维亚弟兄他们也出动宣教，以后科连威里，以后很多很多前仆后继，在18、19、20世纪到今天都是宣教运动蓬勃的时代，这个我就不多讲。第二个运动是神学运动，从初代教会争论三位一体，然后争论基督的位格，然后争论罪或者人的人观，然后争论赎罪论，争论救恩论，争论预定论，教会论，成圣论，末世论，到上个世纪的圣灵论， 神学各个要点的辩论，信仰的建立，这是第二大运动。第三大运动2000年来，那就是修道主义，特别在欧洲到处建修道院。修道主义在早期前300年，因教会受逼迫，很多追求的基督徒就到旷野去，就到深山里面，到沙漠里面，早期都是个别性的修道。很多有名的沙摩修道士在埃及，他们非常刻苦，常常进食，他们禁欲，他们独身，在沙摩无人之地来默默地过他们隐修的生活。等到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，逼迫停止，宣道之风扩展，慢慢成为集体宣道。所以初代的时候，他们说两种寻道士，一种叫做红色寻道士，一种叫做白色殉道士。公元300多年以前，都以红色殉道士最多，那就是流血殉道。300年以后，白色殉道士就是修道院，进道修会，他们变卖所有，他们遵守独身的誓约，他们在深山里面修道。这个群体修道慢慢改变啊，从奥古斯丁，他也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之一，以后到第五、第六世纪，圣本笃啊 ，Benedict， 本笃，圣本笃，各位知道罗马新选的教宗，他叫圣本笃第几世啊？啊，第16世啊。那么最有名的就是公元五六世纪的圣本笃，他就是创立修道院各样院规院的一种修炼方法主要人物。那么从圣本笃一直下来，以后到圣 Bernard 或者历代历代的修士们，这个修道士工也带来近前运动，以后更正教里面的清教徒运动、圣洁运动都跟这些有一点关联啊。那么当然修道运动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所占的角色评论啊，正面的多于负面的，正面的多于负面。正面是什么？他们一面维护正统信仰，他们一面真正注重品格的追求啊，让基督徒特别在政教联合道德堕落的中世纪成为一股清流。他们是心灵与神契合，专念主的荣光，他们排除欲望，排除一切的罪恶，认清自我。在中世纪修道院最有名的祷告词叫做耶稣祷词，重复不断，常常这样祷告，祷告说，主耶稣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求你赦免我的罪过。以后再祷告，主耶稣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求你赦免我的罪过。常常这样重复的祷告变成有名的耶稣祷词。在山里面，他们不断的把自我否定、舍己、背十字架，不断的过苦修禁欲，然后思念主的荣光，心灵与神契合的生活。那么当然因为太注重自己的苦修，缺点变成依靠自我努力，忘有的时候忘记了圣灵的大能，忘记了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一个最有名的宣道士之一，在公元15、16世纪，他本来是修道院的院长，他原来是修士，以后做院长，以后也做神学院的院长。这一位各位都认识，他姓马，叫马什么？什么马英九？不是哈，叫马什么？对了，马丁路德，哎，别搞糊涂了哈。他姓马，叫马丁路德啊，他是真正一位敬虔的，他真的很刻苦己身，在修会里面学习，慢慢变成修会的神修道院院长， 变成神学院院长，但是最后他讲一句话啊，他说啊，我们若想达到真正美好的灵性，达到真正成圣的境界，不一定来做修士。他说弟兄姊妹不要来做修士啊，好好在家灵修啊，做修士不一定让你灵性真的好啊。他以后一再强调四个字，因信什么称义。许多人变成因靠自己的行为，因靠自己的努力，因靠自己的刻苦，那会改变了神的福音，那是修道修道可能走错的路线啊！我再说，不是所有都如此的，真有是如此境况的，所以产生16世纪的改教运动啊！马丁路德一再强调都是恩典，唯独恩典，唯靠恩典，唯独因信称义，唯有耶稣基督舍命流血替我们赎罪，悔改接受耶稣的拯救才有可能。当然耶稣会帮助我们越来越成圣，所以我们要施主荣光，而不是靠己能力，不断思念主。愿弟兄姊妹不但读圣经，不但读书，有一点安静的时间，什么也没有做，你可以默想主耶稣的荣美，默想圣父的荣耀，默想神何等慈爱、公义、圣洁，心灵与主契合，让神的灵在里面更新变化，那样的果效啊，马丁路德说，他是有名的修士、修道院院长，你只要在家里好好这样灵修，跟到修道院没有什么两样啊，不必到修道院去。修道院在啊，我曾经有两个修道院给我印象最深刻，我不会忘记。一个在希腊，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希腊，一定要到中部，希腊中部很多特别的山，好像烟囱一样，一个一个从地里立起来，不过是很胖的烟囱啊。那么一个一个特别的，在中世纪山顶上都是修道院，有30几个修道院在山顶上，现在保留5个开放给人参观啊。那我就去参观，修道院都是用这种滑轮拉绳索，有篮子从山顶上拉东西上来啊，所以凡是到了山顶的人根本就跟世界隔绝的，完全都不下来，绳索拉篮子那是买吃的啊，吃的东西什么在里面过活，现在是有路修上去，开车上去了啊，在里面修道。为什么我说印象深刻呢？我就特别跑去请教一个修士啊，希望讨教灵修之道，怎么能够灵性好一点啊？如果我灵性好一点，那回来对弟兄姊妹帮助会大一点啊，所以我想办法要打听怎么灵性进步。我就看到一个修士啊，第一次叫他不理我啊，第二次叫又不理我，3番5次，他比孔明还厉害，人家孔明3次就够了，对不对啊？3次都不理我啊！后来我想尽办法非要叫他找他啊，问他问题，他最后很不耐烦的才跟我讲了两句话，又不理我了啊！哎呀，我就心里有点难过，我说修到这样子啊，那不是圣人乃是怪人了、啊，怎么这么奇怪呢？我这个是不远千里而来啊，是求道于他，他却不理我啊，好像没看到我存在一样。我不晓得，除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什么老真入定啊，还是什么入神了啊，超越现实了，不知道我的存在吧。 不过后来他理了我一下又不理我了哈。那我说这样的修道让我有点不安心，我想我大概不要走这样的路。以后呢，我到另外一个修道院，那是在拔摩海岛山顶，那是纪念使徒约翰的修道院。拔摩海岛的山顶上修道院有一个老公公，80多岁，已经50多年在那边修道，他的胡子都白，头发都白啊。我就是一定要找他谈话，他呢不会讲英文的啊，我就去找了一个年轻人，年轻修道士做翻译，跟他谈了1个多钟头。他请教他灵性成长的秘诀，非常有耐心，非常有爱心，非常也有恒心，一直把我的问题啊，1个多小时跟我不会嫌弃我，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啊，不会忘记这样一位老修道士。我在想，修道院都在修。有的真的修成圣人，有的修成怪人啊！我们在每一位属灵追求上要注意啊，灵性的成长不是变得好像很奇怪，乃要变得让人一看就非常羡慕，非常乐意亲近，而且也能得到他的亲近，那是灵性上重要的成长。我相信常常经历登山变形，你常常跟主接近，思念主的爱，你就会从一个荒山变成圣山，野地变成圣地。好，讲完第二点了，我们时间过了5分钟了哈，我还有3点没有讲哈，我现在真是越来越不会讲到哈。讲到应该要平均，我讲5点的话应该能够正好，可是我现在真的不会讲，下次不要陪我讲到来打断哈。我现在再用很短时间把剩下3点重点提一下就好了啊，提一下你们知道就好了。第三个重点，那个野地变圣地是5饼2鱼，那就是奉献。我想那一天主耶稣心里很高兴，为什么高兴？一般人都是为自己的，这个小孩子不为自己，小孩子5饼2鱼自己吃刚好啊，拿出来就没有了。人能够为别人着想，能够与大众分享，能够不私心，有那样广阔的心，我相信主耶稣很喜欢啊。所以主耶稣把5饼2鱼分给大家吃完了以后，还剩下多少啊？剩下12篮啊。那么12篮去哪里了啊？绝对不是彼得、约翰、雅各12使徒一人分一篮啊。圣经说他们跟耶稣走了没有？12篮大概都给小孩子了啊，带回家，叔叔一篮，阿姨一篮，姑姑一篮，弟弟妹妹一人一篮啊，爸爸妈妈2篮啊，这样子就分完了。主耶稣很高兴，这个孩子真有心奉献。基督徒真正要懂得奉献的福气，奉献主耶稣把那个野地变圣地。不要怕奉献，不要怕讲台讲奉献。我现在渐渐开始要讲奉献，因为我们要建堂了，对不对？要给你们心理准备啊，建堂大概也还有4年，所以你慢慢存钱，这4年同心奉献，为了建堂，是为了传福音啊！我们就不要分礼拜六、礼拜天好几堂啊，然后传福音，更多人可以来一起敬拜神。那么为了神的工作啊，我们努力奉献，完成建堂。有的基督徒怕奉献啊，我记得有一个笑话是什么呢？警察学校招生，笔试完了口试。考官问一个问题，群众聚集啊，要把他们驱散，什么办法？第一个回答，预备那个冲水的水枪啊，把他们通通冲跑啊。第二个回答，我用这种烟幕弹啊，打进去很多浓烟，他们就吓跑了。第三个回答， 我把牧师请来宣布开始收奉献，他们都跑了 相信若哥不是这样啊。当我们讲建堂奉献，不要跑了啊，不要都不来了啊，欢喜你不奉献也不要紧就是了啊，不要跑啊。感谢神，因为奉献是把上帝给我的，我能够来报答神的恩典，这是一种感恩啊，欢喜快乐。神的福分，神说你试试看嘛，你为什么老担心呢？你奉献钱会减少吗？你试试看啊！所以神在这里要我们试试他，这个很难得的一个要求。愿我们试试神啊！神要我们试的，试试看你奉献呢，是神会不会赐福给你？但是你的心不要老想赐福我才奉献，是奉献神会赐福，听懂了没有啊？啊！不要为赐福我才奉献，你要知道奉献神会赐福就好了。 OK， 我下面很快就讲完了哈。第四件事情，为主传福音，荒野的旷野马上就改变。那一位太监本来是忧愁的变成了喜乐，本来是失望的就带着盼望回去了，野地变成圣地。所以各位好好为主传福音吧，在你家里面，如果向你家人传福音，请问你的家变成什么？如果在办公室同事传福音，办公室变什么？变圣地。无论在哪里你为主传福音，那里变圣地，神要赐福，神要做工。最后我就要结束了啊，保罗在监牢里面，他很多次坐监牢，每一次坐牢都变圣地。在腓立比坐牢，他半夜唱诗祷告赞美神，这一赞美不得了，地大震动，地基都摇撼，监牢的门打开，锁链都脱落，大家都是自动就跑出来，自动门打开了出来，结果禁足害怕，保罗说我们都没走，然后传福音，禁足就信主了，这个罪人就变圣人，不但一个人，他们全家都归主了。所以监牢变什么地？变圣地。以后保罗再关罗马监牢，这一次他知道要与主见面去了，要殉道了，要死了，但是他的心却是非常的荣耀，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，主耶稣要接他到天上去了，监牢都成为圣地。今天在罗马这个监牢还在啊，在一个教堂的地下室，在那里还有雕像，保罗被锁链锁着，还在为出信的人施洗，里面还有一幅图画特别感人，那就是老彼得、老保罗两个人相拥抱、亲面额告别，因为都要为主殉道去了。那样的监牢现在都变成光光的圣地，现在都是纪念神在那边做大工。如果我们今生没有机会去殉道，有很多机会为主受苦，为真理受苦，为福音受苦，为主耶稣基督受苦，为教会受苦，为弟兄姊妹受苦，我们肯把自己为神的旨意而受苦，那都会让那个地方变成圣地。最后讲一个见证就要结束了。上个礼拜我在加州领退休会，有人就给我看一本书啊，这本书是描写一位在中国大陆80几岁的老传道人啊，他的见证，他口述有人记录的见证，这一个故事非常感人的啊。10多年前，这一位神所重用的老仆人在大陆啊，他召开一个同工特别退休会啊，他把大陆很多很多重要的领袖召集120个人在一个地方开退休会， 那一次他也请我去，我就认识他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他的故事啊。这个故事我听了真是太奇妙，我都不敢讲。我记得三年前当我在法国的时候，法国有一些资料就报道他的故事公开传阅啊。那么这一次到加州，这个故事都已经印成书了，到处在啊出卖了，所以我就敢讲他的故事了啊。他说他为主传福音被关20年，大约20年，在期间啊，差一点就没命了，上帝奇妙的保守。他是被许多基督徒尊重的一位传道人，在公元1975年四人帮掌权的时候，四人帮要把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人物被崇拜的人都要消灭啊，只留下毛泽东可以崇拜的偶像。那因为他太被基督徒崇拜，所以判死刑。1975年10月1号之前秋天执行死刑。当他在等候死刑，没想到1975年的夏天，他所关的地方在河南发生大水灾，所有干部都去救灾，没有精神来执行死刑。死刑延期啊，延到1976年的春节之前。没想到1976年1月8号周恩来过世啊，干部又忙着周恩来的丧礼啊，没有时间执行死刑，再延到1976年的10月1号之前秋天执行死刑。没想到那一年9月9号毛泽东又死了啊，干部又忙着搞丧礼，结果又延期，要延到1977年。那么这一延期，后来四人帮就垮台了啊，四人帮就被抓起来，他们被审问了，结果他被平反就被放出来，放出来以后到处继续传道，上帝继续用他啊。我不讲什么名字，这是真人真事，他亲口告诉我这个故事。他每一次为主受苦坐牢，那一个牢房都变成了什么地啊？圣地。神是又真又活的，神正在看着忠心良善侍奉他的人。愿若哥众弟兄姊妹都是神在关怀你，注意你，若你为主受苦，为主摆上，主一定在你旁边，让你的那个地变成圣地，让我们这些凡人变什么人啊？我们不是野人，是凡人啊！凡人都变圣人。愿上帝赐福若歌众肢体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在教会历史，你不断地行这样奇妙的事，野地变成了圣地，凡人变成了圣人。愿你在若歌属你的教会，也让每一位常常这样经历。我们一生的道路，一生的时光，你大能的改变作为藏在我们的身上，好让教会充满你的荣耀，彰显你的荣耀，高举主耶稣圣名，吸引更多的人归到主的名下。垂听我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